圣经的头五卷书五经，又称为妥拉，这是基督徒也是犹太人数千年来的信仰基础。摩西五经明白记载了世界和万物的缘起、罪的根源和后果，也描绘了一幅由神拣选的一支民族解决罪并救赎世人的大蓝图。欢迎收听由夏乐老师主讲的摩西五经。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是夏乐老师，欢迎大家来到良友圣经学院，很高兴跟大家一起考察摩西五经。好的，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上一堂呢已经讲完了所有的五经的概论，现在我们正式进入创世纪了。创世纪这一卷书的一到十一章，我们说创世纪，谈到创世纪，创世纪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前面大家听了那么久，应该对创世纪的内容稍微有点概念。创世纪是神与他所造的人之间维系持久关系的故事。虽然人持续犯罪，神却坚持要赐福给人。整卷的创世纪呢，可以区分为三个大段落。第一个段落，太古历史。第二个段落，族长叙事。第三个段落，约瑟的故事。整部的创世纪呢，有一个贯穿的主题，就是神赐福，然后失去神的赐福，然后再恢复神的赐福，就是这样一个贯穿的主题。创世纪的一到十一章涵盖的期间呢，比起亚伯拉罕到今天的期间还要长，可以说年代历史久远，取证不易。因而大家在读五经的时候会发现徒留一堆问题，很难解决。当然也因着取证不易，所以我们要面对五经里的难题的时候，圣经研究者认为我们要注意的是，我们在读五经时必须容许在解释经文上有一些弹性，而不要让五经里头很难以理解的难题成为基督徒之间恶意攻讦的战场。再来，我们来看一到十一章里头的一到二章。创世纪一到二章谈的就是神创造万物的一个故事。故事一开始讲到神创造了天地和人类。故事讲述的方式是要凸显神将极大的祝福赐给了亚当和夏娃。赐给亚当和夏娃的不只是让他们存活而已，并且要命令他们在神的面前要活出丰盛有活力的生命。然而在读一到二章的时候，在创造的这个部分，我们会一开始就碰见一个难题需要处理，也就是两段有关创造的记载。圣经里头有两段创造的记载，而圣经研究族群认为这两段的创造可能来自于不同的来源。不过更重要的是，这现有的两段记载是从两个不同的创造角度来切入的。第一段的创造记载在创世纪的一章一节到二章四节，这一段经文在讲的是天地受造的一个内容，也就是受造的领域的相关的叙述。第二段的经文记载在二章四节到第二章结束，这一大段的经文呢记载的是人的受造，也就是关于要充满受造领域的人的这一个描述。我们先简单来看一章一节到二章四节，天地受造。 这一段的叙述呢，叙述神创造整个现实所存在的一切，令人惊叹。不过头几节经文就出现了一个含混不明的地方。如果我们把这段经文比较英文的译本的话，我们会更加的容易明白。在 NIV 的译本里头，直接的翻译，在这一段小经文里头，它翻译是：起初神创造诸天与这地，如今这地是空虚而混沌的。这一节经文的翻译读起来，我们可以知道 NIV 的翻译方式是采用一般所谓的从无创造出有来。然而如果我们看 NRSV 的英文译本的话，直接翻译出来会变成是：起初当神创造诸天与这地的时候，这地是个混沌空虚的东西。如果按照 NRSV 的译法，这里头有它所代表的一个传统，暗示了神在展开创造行动之前，有一个未成型的大地已经存在。各位弟兄姐妹，你觉得哪一种翻译方式翻出来的是比较合理的呢？我想各位弟兄姐妹大概都知道 NIV 的直译方式，也就是从无造出有，才是我们目前现今所采的态度。然而在学界里头，两种读法却都有可能。这两种读法都有可能，我们是没有办法单从经文的文法来决定。如果我们按照 NRSV 的译法，其实这个翻译的方式，也就是他们所采的神学，跟诸多的古代近东的创造故事是一样的观念，也就是他们预先假定的已经有物质早就已经跟造物主同时存在了。然而主张圣经为终极权威的这个后期的圣经文本，如果参照希伯来书11:3、启示录4:11，以及早期的圣经诠释的一些译本的话，我们对创造的理解都是固定采取从无变成有，而不是说从已经存在的东西造出来的。以上是关于这一个一开始我们在天地受造这一块会碰到的一个解释上的难题。但是实际上我们相信弟兄姐妹知道，我们现在所采取的神学态度就是从无造出有。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创世纪的1:1。这里1:1呢，提出了一项总括性的声明，就是神创造天地，然后才开始讲述整个创造的细节故事。其中呢，神所创造的第一样东西是物质，是空虚混沌的物质，而这个物质呢被渊面覆盖，所以它是一团被渊面覆盖的东西。在希伯来文里头，空虚混沌的物质这个意思近似于一团东西。换句话说，神用这一团东西雕琢出我们现在所熟知的世界。而在圣经的文本里头所讲的是，神用自己话语的大能来成就了这个大功，所以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事就这样成了。经文就这样把这件事叙述为6日的工作。弟兄姐妹，对于这样的原文解析，应该可以更加的能理解说，神好像是一个精雕细琢的工匠，从一团东西里头雕出我们的世界，是那样的细致，是那样的精美。接下来我们来看6日创造。讲到6日创造，各位弟兄姐妹怎么想的呢？16世纪的读者可能会问，对圣经6日创造抱持怀疑，他们会主张神哪里需要用那么长的时间来创造呢？16世纪的读者会问说， 神如果愿意，他可以在瞬间就创造出天地。而对于19世纪的读者来看，他们会怎么说呢？19世纪达尔文的著作问世以后，问题呢刚好问的跟16世纪的信徒不一样。19世纪的信徒会问，怎么可能这个创造的大功会这么快就完成？因而我们可以知道，19世纪达尔文著作问世之后，有许多的信徒是厌弃六日创造之说的。当然，这里的分歧跟现代科学的发现有关系，因为科学研究的结论是世界很古老，天地形成过程耗时甚久，人却是在后期的时候才出现，而且人是经过长时间演化的产物，这就是19世纪达尔文著作问世后的信徒的态度。然而我们要问，科学解释跟圣经的描述互相抵触吗？真相是这样的吗？其实有部分的科学家会立即护教，力图针对科学解释模型的正确性提出质疑，而其他的神学家呢，部分认为问题出在创世纪1到2章的诠释。我们在科学研究上可以说，即便众多的争论各持己见，但是这一段经文的重点实际上并不是在描述整个创造的过程上面。那重点是什么呢？重点是全部放在歌颂认定意见事实上，就是神是造物的主上面。我们看六日创造中的前三日，其实都在描述各类居住领域的一个受造，而六日创造中的后三日都在叙述居住在这些领域的受造物。而前面这样的创造的次序表明，神是很细心预备这个天地，供万有在其中居住的。这样的次序尤其凸显出神跟受造的人之间存在的彼此特殊的关系，而且从这一层特殊的关系更延伸出了一个事实，就是其他一切的被造都是一种背景，为了要衬托亚当夏娃，也就是人类的创造。以上是关于六日创造的部分。所以这一段经文透露的信息是什么呢？第一个，人类包含男人跟女人都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这记载在创世纪的1章26到27节。而这里我们要问，神的形象是什么意思呢？一般都承认这个概念难以捉摸，无法精确的来界定，但是有一项毋庸置疑的事实，就是神的形象指着人跟神之间有一种特别的连结，是其他的受造物所无法分享的。圣经研究者认为，如果我们从原文来观察，希伯来文的形象这个字也可以用来指君王塑像的建立，这意思就是说，虽然君王不可能同时身在国家里面的任何一个地方，但是他可以在全国设立自己的塑像，提醒百姓这个王掌权。如果我们从这一层意义来观察的话，神的形象可以指人就是神在一切创造中的代表，也就是指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其实是反映出神的荣耀。这个清楚地凸显神跟人之间的特殊关系。第二点，在第二段创造记载里头，更细致地描述了关于头一个人的受造，也再度表明人享有跟神之间的一种很亲密的关系。如果我们比较古代近东创造的故事跟其他的故事，我们可以看出圣经中神与人的亲密关系是多么的令人惊叹啊！例如在其他的古代近东的文献里头， Enuma Elish 就是以利马以利斯史诗当中提到，人类是用尘土跟某个悖逆魔神的血造成的。而 亚楚哈西斯史诗 Atrahasis 则提到，人被造是要取代一些阶级低下的神祇，而这些神祇一直做着挖掘、灌溉、沟渠的工作，如今由人来取代，这代表他们对人的身份跟功能抱持着一种相当低下的看法。然而反观圣经里关于人的创造，却是使用了一种高举人的方式来描写亚当的创造，特别是亚当跟神之间的特殊关系，可以从他的身体是靠着生命的气息。参照创世纪的二章七节，他的身体是靠生命的气息活过来的这个事实，我们可以凸显在创世纪里人的受造是多么的尊贵。而夏娃受造也同样的特殊，因为女人是从男人身体的一部分创造出来的，这个可以参考创世纪的二章二十一节，这表示女人跟男人同等的被造，都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第三点，创造完成了以后，神托付亚当与夏娃一些任务，这清楚表明他们是神在受造中的代理人。人得到了神的明确授权，神就命他们成为其他受造物的主人。任务就是要亚当夏娃打理伊甸园，以及让亚当为动物起名字。这个参照创世纪的第一章28-31节，第二章15节跟20节可以看出来。
在创世纪里的人物，亚伯拉罕的跌宕起伏，雅各的长袖善舞，以及约瑟的聪慧隐忍，透过夏勒老师的讲解，让我们来认识几位旧约主角的信心旅程。
讲完六日的创造，接下来我们看第七日。人的受造完成后，神的创造大功就告成了。第一段创造的记载以一个提示做结论，就是神在第七日歇了创造的功，安息了。第二段创造记载则从人的角度，用重新讲述整个故事的方式，强调人的重要性，也就是神对人的看重。以上是我们提到的六日创造跟第七日。好，接下来我们看整段的创造记载的教导到底要达成什么样的目的。这一段的叙事真正要说的并不是在于整段创造的过程，这个不是经文主要的意义所在。我们要注意的是，部分诠释圣经的人士在面对诸多圣经的议题的时候，往往在争辩当中漏掉了圣经作者真正关心的事。创世纪的第一章到第二章是整本圣经根基之所在，他把关乎神、关乎我们、关乎这个世界的基要真理告诉了我们。所以这里创造的记载实际上是在讲述一件事情，就是神造了万物。这两章最主要的是在歌颂神创造了宇宙。歌颂神创造宇宙基本上暗示了一个后果，就是我们都是受造物，万物都要依靠神才能存在。在这段创造的记载里头，有几点是我们可以知道的。第一点，创造的记载告诉我们神创造万物，也告诉我们神看所造的都甚好。这个在创世纪的一章四节、十二节、十八节、二十一节、二十五节、三十一节我们都看得到。一章三十一节说，神造人的时候称他们甚好，也就是这一段经文的第一首读者来说，他们不见得能感受到当时那世界都是好的，因此创造的记载也在向他们保证，这世界确实是神所造，本是好的，邪恶必定源自其他地方。 第二大点，创造记载也用了非常根本的方式向我们显明神的本性。第一个，首先经文从一神论的一个角度，而不是从自然神论或泛神论的角度来描写神。创造记载里的这一位神，他不是创造的一部分，他是在所有创造之上的。这个如果对比泛神论的话，泛神论认为神充满一切的受造物，跟受造物无从区分，但是神又跟受造物同在，摄入在神所造的人当中。这个跟自然神论主张神造了这世界后所用的方法是从此任他自由运转又不同。换句话说，神既超越一切又无所不在。第二点，神是全能自足又至高的神，这个跟古代近东的宗教背道而驰。古代近东宗教都是多神信仰，其中没有任何一位神祇是全能自足又至高的。在古代近东的众神里头彼此较劲，整个世界也是这些众神彼此冲突所产生的结果。古代近东的相关故事可以参考巴比伦的创世纪、亚楚哈西斯史诗、吉尔加莫史诗、巴利的故事等等。根据创世纪一到二章的记载，我们知道的神不是一位有性别之分的存有。从古代近东的处境来看，圣经的观点反而是一种激进的概念。毕竟美索不达米亚、迦南和埃及的众神都是由女神跟一位神祇组成的，而创造在这里的处境下通常会被看成是跟神祇的性活动有关。如果我们今天将圣经中的神描写为男神或女神，实际上都不妥当。毕竟耶和华神没有身体。今天很多人能将神想象为男神，那是因为旧约里提到神都是用阳性的代名词。但是创世纪一章26-27节并没有说男人是照神的形象造的，然后女人再照男人的形象造的，反而是男性女性都反映出了神的形象。所以旧约里头会用男性的意象来形容神，也会用女性的意象来形容神。比如说诗篇131篇、以赛亚书66:13的母亲的意象，或者是箴言1:20-33，还有箴言8:9-2智慧也就是阴性的意象。因此创造的记载承认在神面前男人女人都同等。第三大点，创造的记载也设立了人类的三种制度，就是婚姻制度、工作制度和安息制度。这三种制度呢，都是在创造时人类堕落前就已经设立的。在工作方面，亚当被造成安置在伊甸园后，神吩咐他看守那园子。乐园也需要劳力，在堕落前工作本身应该有果效有成就感。自从人堕落了以后，他们就经历到工作上的挫折。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记得，工作并不是因为堕落产生的结果。第二个，婚姻制度。在婚姻方面，二人离开父母合为一体，彼此互相享有生命结合在一起的亲密关系，这是在神创造中在人堕落前所定下的旨意。人堕落了以后，在婚姻里头衍生的各式各样的问题并不是神的旨意。第三个，安息日。安息日也是在神创造中所设立的制度，安息日被安进七日创造的架构里头。出埃及记说遵守第四诫的理由是因为创造的缘故，参照出埃及记的20:8-11。虽然要了解这三种制度的本意还是存在着许多的问题，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要留意到这三种制度在创造的时候就已经设立了。因而我们这里有一个小结论， 创世纪一到二章用很多的方式为整本的圣经立下了根基。虽然经文并没有教导太多有关创造过程的事，但是它告诉我们很多有关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起初的世界是什么样子，还有我们究竟是谁。特别是创造的记载告诉了我们，神造了人，并且将有意义又够丰盛的生命祝福他们，这样更吻合了整卷创世纪的主题。以上就是关于创造的记载在这里要达成的一个目的。好，弟兄姐妹，再来我们看堕落的悲剧。堕落的现况，其实在创世纪写成的时候，世界就已经被罪弄得支离破碎。人们每天都在经历别人施加的伤害，然后他们再报复回去。创造的记载告诉我们，原本神创造世界的时候并不是长这样的。但创世纪的第三章告诉我们，为什么这个世界会变成今天这样邪恶充斥的地方，就像现在这个样子。我们来看蛇、撒旦跟邪恶。堕落的故事一开始的时候提到蛇突然出现，然后马上就出现了一堆我们可能也回答不了的问题。比方说，蛇从哪里来？蛇怎么会变坏？蛇是何方神圣等？在创世的那时代的读者，对这个问题的认知是非常少的。当代的读者肯定对蛇也没有太深的了解。然而如果我们从新约看回去的话，我们大致上从罗马书16章20节、启示录12章9节，就足以认定这蛇就是那撒旦。根据我们后来对有关撒旦的认识是很合理的。但论到撒旦如何变坏这件事，圣经并未提供直接的答案。虽然我们缺少明确的经文来佐证，无法明确回答这许多的问题，但是我们可以确定的一点是，这蛇代表了定义要破坏耶和华神权威的一方。这蛇它不缺能力，经文形容它很狡猾。我们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我是夏乐老师，愿耶和华向你们扬脸，赐你们平安。我们下回再继续考察摩西五经。